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今天呢还是老样子，是吧？咱们一块儿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诸葛琴魔提了一个问题啊，想请教一下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的皇权最弱，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以及给中央和地方上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个人认为是东晋啊，这东晋100来年的时间里，皇权基本上被这个门阀士族架空了。咱们之前讲过，这西晋完蛋之后，司马睿南渡，是吧？这位爷在江南没什么根基，完全是靠着琅琊王氏以及南方本地这些个大士族的支持才称的帝。那你说，你这皇位都是大家拥戴着才坐上去的，是吧？因此，这皇权又能强到哪儿呢？当然了，司马睿太想要权力了，想瞎了心。于是就派了自己的心腹刘奎和刁协，用深寒之术以法御下啊，打击这些士族豪强。结果王敦不干了，以诛刘奎为名起兵造反啊，司马睿无力抵抗，只好妥协，最终很快就死了。像当时东晋最精锐的北府兵都在谢家等士族的手里攥着，皇帝手中根本就没有可以抗衡士族的力量。虽然皇权很弱，但是几大氏族之间互相制衡，所以这个东晋也维持了100年的稳定。不过也正是因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国家缺乏长远战略，所以几次北伐都功亏一篑。而且地方大权被这些拥兵自重的氏族长期把持，这些人还通过种种手段大量圈土，是吧？这一下很多流民就成了他们的佃户，甚至是家奴。这些人不向国家缴税扶徭役，这就导致中央朝廷手里没什么钱，动员能力也就非常低。会员朋友 AN 开头6606结尾提问，想请教您，宋朝工商业发达，商业税大增，主要的结构因素是什么？这里面有个最大的要素，就是北宋它的都城设在开封啊，当时的北方因为战乱已经打成一片废墟了，粮食物资基本都需要仰仗南方，走这个大运河往北方运。所以说这个宋的国家运作逻辑呢，就是搞漕运啊，只要漕运能通，那么我的整个政权就能在北方运作起来。那么搞漕运连带着就是带动整个工商业的发展，对吧？我不用再仰仗北方农民种田了，都是南方种，然后靠贸易运到北方来，这个是宋朝整个结构上最大的特点。而且咱们看唐以前啊，城市都实行坊市制，是吧？人住的小区和商业区严格分离，而且还有严格的宵禁。到了宋代就彻底打破了这个东西啊，有了商民混住的街市，甚至还有夜市和早市，这就给小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宋代这个路上的丝绸之路已经断了，所以只能在广州、泉州等地设立市舶司，也就是海关。然后对这个从海外来做生意的阿拉伯人征税啊，这种关税呢，在宋代财政中甚至超过了农业税。会员朋友帕克鲁鲁5218提问：近现代战争中，占领军通常是如何获取占领区资源的？啊，是通过强制劳工征收体系，还是借助企业与金融机制？比如德日等国，是否真的能在经济上实现以战养战？这个占领军要搞资源，一个呢就是如你所说的啊，靠这个强制征收，强行摊派。占领军司令部直接给地方的伪政府下达指标，你们今年要给我交上多少多少的粮食，多少多少的物资，我不管你是筹还是抢，反正你得给我弄出来。只不过呢，这样做要有个先决条件啊，就是你这儿的开发程度相对较高，比如德国人占领法国，日本人占领东南沿海，是吧？都可以这么来，你都已经有成规模成建制的工业商业了，那么我抢现成的就行了。但是像比较差的地方呢，就不能这么干了啊，比如日本对东北的占领，是吧？它当地的工业水平不够，尤其是吉林那个地方，所以呢就必须在日本国内成立公司，像什么满铁、满洲石油啊，然后再以公司的名义进驻。强制劳工呢相对来说用的没那么多啊，因为这个带来的负面影响比较直接，你直接给人抓走当奴工的话，很容易引发反抗，是吧？尤其是给地下反抗组织机会，所以战事顺利、物资相对充裕的时候，都不太会抓壮丁啊，一般都是以雇佣的形式找人工作。前线失利、物资跟不上的时候，那也就顾不上这个了， 是吧？该抓人就得抓了。还有呢，就是这个日本人入侵中国的时候啊，有一个方式就是废除原货币，强行让当地人把手里的钱和物资兑换他们发行的军票。关于这日本人的军票呢，我以前专门讲过啊，这玩意儿没有准备金，相当于是日本人用废纸掠夺占领区的资源。至于德日两国能不能以战养战，那肯定是不行啊。咱们就看日本是吧，他最开始占领的地方像这个满洲，属于是在全面入侵前像老本开发的，包括1937年先是占领的东南沿海，那是当时中国最富的一块地方了，越往后打这占领区的经济越差，你当地都没什么资源，为了维持占领还得往里面倒贴是吧，那可不就是越打越难办吗？德国也一样啊，打欧洲国家没什么问题，人的基建都是完善的，但是一打苏联立刻白瞎。会员朋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提了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像道教这种中国传统宗教有没有发生过类似于欧洲天主教和东正教这种派系大分裂？没有啊，咱们不能把这个天主教东正教大分裂简单的当作这个宗教派系的斗争啊，只是宗教派系斗争的话动静不会这么大啊，其实它背后呢是一个政治遗留问题。罗马帝国三世纪危机之下，世俗政治的重心转移到了君士坦丁堡，但是教会在以前的罗马地区依然保留有巨大的势力，所以东迁实际上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宗教中心，并没有连带着把旧的一起迁走，那么势必就会出现西边的教会和东边的教会争夺话语权。再加上当时罗马帝国基本上已经不再管西边怎么样了，是吧？到了四世纪人直接分裂了，那么这两个教会自然也就是独立的啊。西边的天主教会管西欧，东边的东正教会管拜占庭。道教跟人欧洲就不一样了，人基督教有教皇，一旦分裂那就是真理之争，甚至会因为对教义解释的不同引发宗教内部的战争。咱们这个道教虽然也有天师，但是这些人大部分是名义上的领袖啊，每一派都可以各自发展。北边的全真派该炼丹炼丹，是吧？南边的正一派该画符画符啊，井水不犯河水。会员朋友兰斯特40提问：为什么刚果自由邦能成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私人领土啊？而既不是由政府总督管辖的殖民地，又不是东印度公司这种皇家授权贸易机构，是什么机制促成了这种模式？最终谁逼迫利奥波德二世将管理权交还给了比利时政府？这里面呢就得讲到当时的一个特殊背景了啊。这个利奥波德二世不是以殖民的名义去开发的刚果，当时欧洲普遍对中非没有太大的兴趣啊，只有利奥波德二世自己有野心，想要占领这块地方。但是这个比利时当时是君主立宪，国王也得受议会的节制，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借口啊，以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的名义接受刚果这块地方。他说刚果这儿的黑人君主都是暴君，那么我作为欧洲的文明国王，我得给他们驱逐出去，是吧？他还跟各国拍胸脯保证啊，如果刚果交给他个人，那么这阵儿就会变成永久自贸区。最后欧洲和比利时议会都觉得反正那块地方也没啥价值，是吧？由你随便折腾好了，于是就放任利奥波德二世自己随便搞。结果利奥波德二世把刚果搞得一地鸡毛啊，天天暴力镇压，强迫当地人去生产橡胶往外卖。当时有一个叫埃德蒙·莫雷尔的人，他跟别人创立了刚果改革协会，而且还办了一份报纸，专门向国际社会曝光刚果的真相。当时英国政府也派了外交官进行了实地调查啊，证实了刚果存在大规模屠杀和虐待的事实。那既然出了这种事儿，是吧？议会肯定不会留情面了。你当年口口声声说的人道主义救援，合着都是扯淡，是吧？你自己才是那个地方最大的暴君。既然议会下了决断，那么国王就算是一万个不愿意，他也得听啊。就这么着，刚果这块地方就又归比利时政府管了。会员朋友 Peter Go 5378提问：请问宋代以后，坡刀、偃月刀被大规模装备在军队当中啊，还是军队仍然以枪戟作为主要的肉搏兵器？这个坡刀都是民间用的啊，军队装备的不多。你要是看什么《水浒传》的话，可以留心一个点，都是民间出身的人才常用坡刀， 是吧？像什么卢俊义、史进都是这种人用啊。现役军官是没人用的，像秦明是吧？人用的是狼牙棒，因为坡刀这东西是当时民间唯一的合法冷兵器，你带别的都犯法，但是带坡刀不犯法。军队呢，还是以枪戟为主，因为人要讲究阵型，对吧？人一旦密集起来，左右都非常掣肘，不可能有抡刀的空间，所以都是靠戳刺杀伤敌人。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